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1月17号，今天是马丁路德金日，是美国的一个联邦法定假日。我不知道两位嘉宾今天有没有工作还是休息了。
我还是上班，他办公室坐了一天。不是博洋、
博洋呢？
我们也工作，我们是Columbus Day 休假公司。马丁路德金日不休假。
哦，那你们公司看来厚此薄彼啊。
对。
这个克伦布斯队现在争议不是很大吗？现在有说要改成这个叫什么 Indigenous People's Day 是吧？
对，我们公司对是一直这样。
你们公司有点问题，要检讨一下。好的，欢迎两位嘉宾。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还是先谈这个疫情啊，因为这个疫情现在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有的人说马上快要终结了，这个 Omicron 是直到上呼吸道，连那个肺部都去不了，根本没什么可怕。还有一些人呢还是很担心，觉得这个疫情传播速度这么快，就是包括现在有的学校又恢复到上网课，我看好像是好几个学区都要恢复到上网课，而且西雅图学区的一些学生前两天还在游行啊，示威游行，就是说要求上网课，不想再去这个学校上课。我当然可能有些学生是担心这个疫情，有些学生可能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就想在家待着，因为上网课确实比较屏幕一换就可以去玩 game。这个在中国呢也是因为中国清零政策，所以确实这个成本很大。我们在报道上也都看到，这个几十辆上百辆的这个大巴，就是把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人就拖去隔离了，这个也是不惜工本啊。但是即便是这样，这个清零政策我觉得至今还没有可以说不能说是成功吧，因为 Omicron 还在突破，不断的突破各种各样的各个城市，可以说北京现在也发现了，然后西安，然后郑州是吧，这个还有其他哪些城市两位嘉宾可能都可以补充了。就是想请两位嘉宾再发表一下有什么观感，对于现在 Omicron 我们到底是在一个新的高峰，还是在这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那我先说。
哎，博洋你说。
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因为我现在感觉啊，就是从我们公司来说，我可以感觉到就最近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 confidential 的，就是不能说的，就是但是实际上谁一不来一般都是5天，所以呢大家谁都知道，都心照不宣吧，或者就是那什么吧，所以我能看到，从我们公司我就能够看到，我觉得得有1/3的人至少吧，就从那个2年前开始，至少有1/3的人我觉得就是被感染了。这是
博洋我打断一下，你说一不来就5天，那么 是五天，他们一般来说五天就恢复了呢，还是说这个是有什么规定，就是说你必须一旦你验明正身是阳性了，你就必须在家待满五天你才能来？
对，因为如果你是五天，你是拿到核酸证明五天以后，公司说了你就可以来上班了，就是说但是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就可以来上班了，并不要
求拿到核酸证明你是
阳
性，
阳性，对，
只要过五天你就可以上班。
对，并不要求你拿到阴性的证明，只是五天以后你就要来上班，但是确实是就是说现在要求都得戴 N95 的口罩，是这样。所以我从我们公司的例子来看，我觉得真是此起彼伏，就是这个 group 一个，那个 group 一个，就这样，就是好多人都被感染了，但是大家都恢复了，就是都没问题。
博洋，你说
来，
博洋，你说
你先说。
对不起啊，对不起，小南，博洋，你说那个公司休五天就在这上班，是不是跟那个 CDC 规定的，就是说你现在隔离要五天就可以了？
对，
是这个一致的，
就是对，公司确实是这个，完全就是按照这个政府规定，就包括前天吧，就是最高法院不是把那个拜登的那个就是强制大家那个打疫苗什么的，这些那个就是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每个礼拜至少要测一次新冠的那个那结果，那个公司马上宣布都就是都取消，完全按照 CDC 的政府规定来做。对，
哦，
所以我觉得这疫情既然都发展到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再过可能个两三个礼拜左右，在美国来说我觉得会达到高峰嘛，包括现在说纽约啊纽泽西啊现在已经开始病例开始下降了，所以我觉得有点黎明前的黑暗最后一下了。
对，我记得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 Omicron 刚出来不久，然后已经发现它传染力特别强，当时很多好几个不同的机构都已经预测说今年一月中旬会是一个高峰，那么我们现在正好已经在中旬之后了，还在中旬中了，如果以15号算的话我们一过半。
对对，
博洋，你说五天，这五天员工是算病假呢还是算什么？就
我知道的我们公司就不能算，就是得用你自己的 PTO， 就 personal 什么来着，PTO， time off， personal time off， 对，用这个。但是有的公司就公司给假，像我们公司去年的时候，就是说按照 CDC 的规定，还按谁的规定，就是给你每个人就给了你两个礼拜假，就给你搁那儿了，你就用，到时候你就用就行了。但是今年就把这个给取消了，所以看来可能还是各个公司不太一样。
那你们公司没有 sick leave 吗？
没有。
OK， 我因为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想，有的员工是真病了还是假病了？就是我正好要去度个短假，我就五天消失了。
这个确实是得把那个证明，就是那个
要拿核酸
PCR 的，对对，检测得给公司，对，给 HR， 得给 HR， 对。
这个核酸检测是必须是一个认可的机构的，
对对对，
不是说我拿一个 home kit， home， 现在拜登说大家都可以去 order 这个免费的，这个在家 testing 的这个 kit， 那我也可以，我这个算吗？我自己在家 test positive 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
啊，
但是我们公司确实是要求你到外边去做，因为我们公司自己可以做，但是说咱们自己内部不承认，你得外边拿到外边的。
OK， 亚冠有什么评论？
我是感觉就是说，整个从美国全国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好像这次这个 Omicron 好像对大家来说已经显得 Peter， 这个很多地方的人我觉得这个对这个事情的重视不再重视了，也没有下的。我最近就很有意思，最近45天我跑了好多地方，我跑到 Boston 去。
哇，你跑好多地方，真是。
然后我还到丹佛。
上次你说你在
圣地亚哥。
在圣地亚哥，然后呢，我是12月初先到 Boston 去，然后呢 ，Christmas 之前到那个圣地亚哥，然后1月初呢，上星期这个时候，我在丹佛待了几天。 哎，就我在圣地亚哥和丹佛这两个地方，我都注意到现象，这戴口罩的这商店到那个 supermarket 的商店，很多人不戴口罩，相当多的人，不是个别人，就得有个20%-30%的人不戴口罩，那也进去了。我不知道，我问加州，我说加州政府规定说你可以戴口罩，公共场合不戴口罩可以吗？好像那么人也说不清楚，好像都不太在乎这事情。我问了那个 cashier， 他们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不戴口罩的人是已经司空见惯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也没有太大的在乎的事情。但丹佛人就是也发现也是同样情况，也有这样的。但是我回到西雅图来，我看没有。我到西雅图，我到 Costco 看，我看人人都戴口罩。
嗯，
就是说还是比较那个，就是说比较，就比较守规矩吧。也华盛顿州政府有规定嘛，到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而且 Costco 都有明确规定，不戴口罩不让进去。这个，所以我觉得也许西雅图的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可能比较守规矩。我倒不觉得他们会比较怕死，他们比较守规矩。丹佛那地方的人可能就是说受教育程度稍微没有像西雅图这么高，所以呢，人们那边中西部嘛，那边人可能就更加的就是说自由自在一些，就说反正我就这样。那么不戴口罩的人呢，也没受到别人谴责，也没受到什么，也就这么情况。所以博彦，我就感觉，就刚才你讲的，还小南你讲的，就是这次这个 Omicron 这个事情呢，虽然传播的很广。但是呢好像就是止于上呼吸道，没有往下走，没有发展成肺炎，那么大家可能就不是特在意。另外我也看到一些报道，就讲说亲身经历自己讲的啊，说我得了这个 Omicron 的这个东西，就是难受了3-4天，嗓子难受一些，然后呢就好了，也不用吃什么药，反正就好了。博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情况，这 Omicron 就是不到肺部去，
对，是
发
展，对对，没有到肺泡那部分去，所以造成不了肺部感染。就是我看我们公司这些人啊，我谁都知道谁嘛，所以都症状很轻，过个5天全回来了，全是这样。
嗯，对，是我到德州去也是发现他们那儿戴口罩的人不如西雅图多，那是不是跟教育程度有关，还是这个是不是比较守规矩，这都很难说。咱们因为我不太敢乱评价其他州的人，因为咱们这是单向交流，这别的州的人。刚才亚光说可能是不是丹佛或者那边他们是不是这个因为什么因素他们没戴口罩，我们听众中如果有从丹佛来的，可能他们现在没法打电话进来，否则可能会打电话进来跟咱们 argue 一下。下次咱们再跟台长建议，咱们再设一个热线，人家来，咱们再跟那个听众得有互动啊，要不然就咱们在这说，人家说你们都瞎说，这怎么说，我们教育程度很高啊。
小南，我稍微修正一下，我跟教育程度、说跟教育程度不能说正相关，这样子的。比方我在 San Diego， 我看到人们举的标语，牌子插在地方，说的什么呢 ？Give kids a breath，give them a breath， 就意思是说、take the mask off， 就是给小孩一个喘息的机会，把那个口罩摘下来。说明感觉呢，就是当地的人呢，他不是一种就是说，他就是说不是说受教育程度。第一不是这个，好像不是不能这么解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就认为你就不应该戴这个，小孩就应该到幼儿园到上学就不要戴口罩，就是给他们一个 breath， 他不叫 give them a break， give them a breath， 让他们去喘气儿。所以我感觉好像更多的情况，也许像德州啊，像你去的德州、丹佛啊、圣地亚哥这地方呢，更多的是一种就是一种信仰啊，一种这种就是说一种就一个信念，就是更多是这样，他们认为这个东西不是一回事情，认为这 Omicron 这个事情不是一回事情。而且可能很多人也不太赞成打疫苗，我觉得好像都是跟这个情绪有关系。
嗯，
隐约这种感觉。
对，
对，
这个确实对新冠这个事本来就确实存在了不同的看法，是吧？有的人觉得确实这个有点就是小题大做，把一个其实本来不需要这么弄得这么紧张的事弄得这个好像这个非常紧张。当然也有不少人觉得这个怎么还是在听专家，专家说戴的口罩你就得戴，专家说的打针接着打第三针或者将来第四针，或者是每年打一针或者每个季度打一针，反正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吧。两位嘉宾上次是不是都说你们已经都打过 booster？
对
对，打过。
那我还是我文化程度还是低一点，我就要早就没打。
你比较勇敢一点，你要说你比较勇敢一些，我比较胆小一些。
胆小些。
没有啊，人家说你打多了可能有别的问题吗？不是。
但是因为我这么想的，小南， 既然前两针都打了，
啊，
而且
咱首先就再多挨一针嘛。
对对，这是一个，而且呢，就尽量打的跟前两针一样，这是一个。就比如说辉瑞就是辉瑞，不要那种交叉打，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还有一个确实是，就是说第三针就不是光是这个新冠，但是有我忘了是哪种传染病，也是像比如像乙肝吧，也是三针嘛，就是说真正第三针才能把你的这个免疫系统给提高起来，所以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呢，所谓的第四针，这个倒是像我倒觉得倒是没有必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就是说，现在咱们只是。就所谓的咱们现在就是目前的这个 mRNA 疫苗主要是就针对的这些这个 spike 蛋白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像莫德纳呀辉瑞他们现在都开发就针对整个这个病毒的所谓的广谱的这种那个疫苗，我觉得那个倒是可以，将来可以就是广谱嘛，他就预先就把这个有可能发生这个变异的这种情况都考虑在内了，
覆盖一大片。
哎，对对对，那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这回像这个 Omicron 它变异的点多嘛，所以呢，真正得了 Omicron 以后，它反而它倒能够免疫以前的那个像以前的那个 Delta。他就是你得了这个就不得那个了，但是你要得了 Delta，你倒有可能还再得一次这个 Omicron， 所以希望能够广谱的这种疫苗能够开发出来，就是说我看Moderna说要到三月份吧，嗯，
哦 ，OK， 好的，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没，沈南走了，
可能还没回来。
嗯，哎，博洋，你说他这个现在这个，咱们就说这个奥密克戎以后，还有可能再出新的变种吗？就是奥密克戎是在
当然，对，当然是有可能，
啊，
当然是有可能。
那会不会是越来越弱呢？就像奥密克戎，奥密克戎就是制毒性比那个 Delta 就弱。
按理说是这样，你比如像上次咱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哈，就说你比如说这个奥密克戎一出来。这 Delta 基本上就消失了，像我看现在写着是美国现在是98%的这个新病例都是这个 Omicron 了，也就是说他都怎么说呢，他把这个宿主给占据了，也就是说那个 Delta 他这种病毒他找不到宿主了，他找不到宿主了，他就只能就是消亡了，就这样。也就是说如果说有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如果有下一代再那个变异出来，有可能，那就是说它比这个谁，比这个 Omicron 还要能够快速的，就是找到宿主。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它可能变得就更弱一些，就是应该是这种道理。
就不会是一代比一代毒性更强，应该是毒性越来越弱。
对，
应该
对，因为它要适应，它要找到宿主，能在跟宿主共存，它必须得变得弱一点，这样它才能够。共存嘛，也就是说应该是这种道理。
但是
也有一点，你比如说那个当年的 SARS 可是就是真是突然间就消失了，也就说就结束了，所以希望这 Omicron 是不是能够就是最后一个变异呢，就是也能够很快消失呢，就是这也是一个希望吧。
那如果消失了，那就说明这个新冠疫情就彻底完了，就终结了。 结束了，就是是吧？
可以这么说，或者就是因为这个确实是这么，就是没有再见过的这种大流行，也有可能就是变种成一个非常弱的一种像类似流感的那种冠状病毒的这么一种流行病，也有可能，但是就是非常弱了，就是普通感冒一样了，也有可能继续存在着，也有这种可能性。嗯，
行，那我们就自己先聊起来了。
对，我刚才这个机器出了点故障，所以我刚刚把它连上去，不好意思。对，你们接着聊。
我们就说这个奥密克戎以后会不会有新的变种？新的变种会不会更弱？会不会最后变就弱到就消失了？就这种情况。哎，那博洋，我就想问你问题，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说根本就是关就是零清零政策嘛，就是这个防止外来病毒侵入，这个零容忍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说，在中国的很多人，中国14亿人当中，很多人连 Delta 都没得过，
对
病毒，对不
对,
对？那么就是说，那你要是如果说，哎，美国这是 Delta 也走过了 ，Omicron 也走过了，下来再一个什么东西 ，whatever 那个东西，可能就更加弱了。那你说中国那不是要是一开放，要是一下子弄一下，是不是会从 Delta 开始呢？还是从 Omicron 开始呢？还是从下一代开始呢？这怎么你是
那就看外界的了，外界到底是什么变异了。嗯，
哦，
如果说最后像 Delta 出现以后，像以前的 Alpha Beta Gamma 全没了，所以说那有可能就是最后就是 Omicron， 就是现在就看到美国已经就是98%了嘛，就是你像真正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把基本上把 Delta 给挤走了。
哎，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这个中国这个就是清零政策，就是零容忍政策，全是隔离这个政策，还是有效果的。那
有效果。对，
他把阿尔法躲过了，把贝塔躲过了，Delta 也躲过了。哎，这不就是
Delta？现在Delta还在中国还在流行，就是说现在那些城市啊，现在等于是 Omicron 又进去了，同时以前的那个Delta 变异的还在，比如说河南那个西安，都是。还是大部分还都是 Delta
的
哦。我记得上次好像博洋你讲过一次，就是说如果一旦过了这个阶段，比如 Delta 这个阶段过去，比如转到下一个病毒或者变种，就是到 Omicron， 那就是说 Delta 它就基本上它不会再死灰复燃了，说又回来了。
对，因为就刚才
仰光提到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么一个广大的地区，我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流行过，就是这十个那儿几十个，那么在其他地区 Delta 已经消失的情况下，然后那这个它会不会就重新在这流行呢？还是说
只要有 Omicron 在， Omicron 跟它竞争找到宿主的能力比它强，那它就是找不到宿主，它只能就是消亡
啊。
嗯
，OK，
所以中国现在就是因为封着不让 Omicron 进去，所以 Delta 还在流行。如果 Omicron 一进去，这个 Delta 应该就是被 Omicron 能够取代。现在看到天津就是明显就是 Omicron 了，北京现在也是，包括今天说我看深圳也是，就是主要就是 Omicron 了。
好。那就是说这个清零政策，这个封闭政策还是封城政策，还是从
有
效果，至少躲过了这一波最强烈的人机，躲过了。
对对，嗯。当然了，就是咱从另一方面角度来说，那就是它有代价的，代价可能说是还很大的。
对对对，这是肯定是。你躲过这东西，最后你这个代价到底怎么样呢？就不好，这不好衡量，这不是没有量化的分析这事情。
对对对对对。
哦，这样的话，但是我是今天看的消息啊，小南，我是就听你说，我就看今天消息是中国现在是在北京发现一例，这个是 Omicron 吧？是博洋是 Omicron 对吧？
对，我说一下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北京现在又发现一例，第二例了。
啊、
那发现了 Omicron 以后呢，就告诉说就是好像就决定了，就是说冬奥会。这个观众席上没有了，不能出现观众席了，就不能有公众聚集参加去看这滑雪，你不能在边上看了，是这个决定吗？是个最新决定，是这样吗？
好像是对对，已经停止售票了，说那个就基本上是
观看，
不让去现场了是吧？
对，是
不让去现场。
第一就是 不售票给外国人，第二停止给国内、
啊、
国内观众售票，然后组织人去观看，但是组织人去观看他有条件的，就是打过疫苗的，然后呢核酸检测阴性的单位组织这么去看去，就是这样、
哦、
但是估计也不会有多少人了。
啊、哦，他现在我看今天的报道是说，中国已经有12个地区是查出来的是奥密克戎。
哦，
嗯，对啊，
所以
那刚才接到这个，就是说，如果奥密克戎的，就是说伤害程度明显低于德尔塔的话，现在这个是定论了吧？
对，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了、啊，
这是肯定的，
就是德尔塔，就是说明显低于德尔塔，那么直到呼吸道。如果而刚才博洋提到的，就是说因为国内的清零政策，所以很多地方Omicron 进不去，所以 Delta 还在继续的流传。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Delta 如果危害比 Omicron 大的话，那是不是要把 Omicron、要把 Delta 挤走，那就能不能比如说有目的的引进这个 Omicron 把 Delta 挤走呢？就是说就过去啊，你知道过去美国这个和中国，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就是他这个叫什么 chickenpox 水痘嘛，
嗯，
美国人他搞这个 chickenpox party， 就是小孩，
嗯，对，
他为了让他出水痘，他就有意的去，比如说，哎，你们家孩子得水痘了，好了，我们赶快办一个 party， 把你们家孩子叫过来，叫一大群孩子来，让他们全都感染上，感染上以后大家都发出来就没事了，就是说你可以主动的选择时间，比如说快放假的时候。看哪家孩子要发了，就让你省得在上课的时候去大家来出水痘，那这样子其实有计划的去安排这个事儿，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好处呢？
你说的这个咱不说，肯定是有道理，肯定说的不对、
嗯、
但是问题中国原始的这种清零政策，他觉得他有信心，甭管什么变异他都能够给清零了，他现在是处于这种状况，所以他觉得把病毒挡在外面，我在内部把它完全清零，他还是现在这种思路。
嗯但是现在看来我觉得清零是不太容易啊，
不可能了，现在明显看出来这不行。
你这个就是清零政策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科学的政策，更多的是政治因素在里起大的。
对对对、
嗯、
你这种事情呢就是还是要按科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做决策，你这样都是政治目的性太强的东西，这就是经常就是说代价太大，这个损失太大。
我觉得你可以把人挡在境外，我觉得其实把所有的人都完全挡在境外已经就很难了，你所以现在说断航啊，断这个熔断，那你多多少少还有货机进去啊，你就除非整个就封关了，我整个就所有的你船也不让进，车也不让进，火车也不让进，飞机也不让进，这个那这个国家不就跟外对外隔绝了吗？你这是很难做到的，
很难做到。
你今天我看到一个小男孩，今天看到一个更加就是说一个消息啊，
嗯、
说一个什么什么得了中国国内的一个传染啊，传染上的 Omicron， 是因为接到外面的海外来的一个邮件
啊、
嗯，这么风声鹤唳的吗？这不是有点太开玩笑了吗？一个我是不明白，博洋你是专家，你说。一个信封上带的东西能错过的病毒在信封上带能错过多长时间？漂洋过海过去，然后就把那个收信的人给一打开来得一测是测呈阳性的，这科学这从科学道理上解释得通吗？博洋，我这听着就是觉得匪夷所思嘛。
对，你说的非常对。首先就经过多少道消毒，包括从就是那个这邮件寄出的地，然后加上中国邮政就多少道，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就是说他那病毒他检测出来他不见得有活性，就是说但是检测出了一个蛋白质的壳有什么用，里边那个 RNA 都没有了，或者都没有活性了，所以也没有用。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像刚才亚光你说这个，可能只有中国目前为止在全世界上能够报道出我们就是通过什么冷链什么的那三分一约，或者像这回说的是什么信件上什么得到的感染了传染了，应该说在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报道过这样的病例，都是呼吸道传染，这都是这是定有科学。
不是说还有什么火车站什么检票口啊，都那个什么检票机上也都有、
嗯、
也都传染了。
对，不是不能说传染，就是说它检、
就是说检测出病毒是吧？
对，那对可以，这倒是可以，这倒是那什么，但是它这种东西像刚才包括亚光说的多少天了或者多长时间了这些东西。 包括有没有活性啊，这含量多少，浓度多高，这个要能就这么轻易的摸一下这把手，打开一封邮件就传染，这不可能，这是不太可能的。
哦，是啊，但是是现在反正就是我觉得，
像咱们我再说一句，
你说，
小小的，像咱们就比如说我就说一下，像我们那个公司，咱这么说啊，我们那 QA manager 今天早上起来，然后呢来了一下，然后走了，后来他底下的人就跟我们说有什么事儿，怎么着，完了呢，后来我说我今天见着他了，怎么早上起来见怎么，他就说啊，他们那底下人就那意思就不言而喻吧，就是他是新冠了，为什么呢？他我上星期四的时候，我就听他跟别的同事说我女儿得了就检查阳性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看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种例子都是有密切接触的，都是通过这样来传染过来的，像摸一下把手什么的，那个看一本书，这种应该不太可能。
嗯，这个所以现在这两天这个中国民航不断的在熔断这个飞往中国的航班呢，这个也是我觉得海外华人现在回国可能就是难度更大了，是很多航班就取消了嘛。我在想是不是国内它也在加大这个控制力度，就是争取在冬奥会开幕之前和期间把这个新冠的传播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应该是
航班公司航班熔断，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还是没有特别搞得清楚啊，好像是说只把美国航空公司往中国飞的航班给断掉了，中国的航空公司往美国飞啊，从美国再往回中国飞，往中国飞好像还是可以的。我的好像看了听了新闻就这么一耳朵，没有认真研究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因为我听到就是说美国航空公司通过这个美国航空公司的联合一个，它有个联合协会，一个协会跟这个美国政府的联邦航空局提出要求了，说你们查查，说中国政府现在这么做是不是违反了中美两个国家的航空这个协议，航空公司协议。这个航空公司协议我大概清楚，它基本的意思就是双方的每个国家的航空公司，不管你是哪家公司啊，就是中方每星期往美国飞多少班，从美国往中国飞多少班啊，对等，美方也有，不管什么样的航空公司，反正加起来要跟中方的航空公司对等。那他现在这个中方的中国民航局做的决定，就是说把美国的航空公司飞中国的事全给你中断，说你不行，不付要求，差了多少个东西就给你中断了。那么美国这边没采取任何措施，可能现在就航空公司觉得美国的航空公司感觉不公平，说你这事情你不能这么做啊。其实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显然是不是只有
个是这样啊。我看到就是今天有个报道，就是说星期五的时候，中国民航总局是发了一个熔断令，它是熔断了五家航空公司。其中有一家中国航空公司，就是四川航空，是温哥华飞成都的，也在里面，所以它也有中国的航空公司。然后还有两家是德国，一就是汉莎，还有一个是两家汉莎的，就是法兰克福去上海和法兰克福去沈阳，另外两家是美国的，就是 UA 是旧金山去上海，啊，另外两家一家是美国，还有一家也是中国的，是南方航空。是内罗毕到长沙，
这有什么人多少人飞呢？这个你跟从旧金山飞，让那美国两航公司哪从旧金山飞上海是不是？
对，旧金山去上海。
内罗毕飞长沙，这个航线上拉的客人怎么能跟旧金山飞上海能比？这不开玩笑吗？旧金山到上海有多少人呢？是不是？这有点，这好像对的，事情完全不对的，开玩笑有点，完全不是。
也许是在你说的那个美国的航空公司提出质疑之后，可能中国民航赶快也弄两家这个国内航班，咱们不知道，我也是没有全面这个一直跟踪这件事儿，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至少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是回国更加不方便，而且我知道有朋友买了票现在全都回不去，就是都接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就是而且更关键他还不让你退票， 就是给你一个什么，就是一个 voucher 啊，你是一年之内两年之内你再用，所以这个也挺讨厌。
我看了一眼，好像是 CNN 今天报道说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从19号开始中国就是完全就是不让美国飞机往中国飞了。
对，
我不知道，好像是 CNN 说的19号，那就是后天。
哦，那是只是美国飞机还是包括其他的
美国
欧洲国家呢？
那倒没提，说的就是美国。
哦，
嗯，那我就觉得这像刚才亚光说那，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太对了。你不让美国飞机去，那有什么理由啊？这就是有点外交，我觉得有点，这造成一些外交方面的问题了。就，
嗯，
可能我总的感觉就是这次这个关于新冠疫情，中国政府采取的很多防范措施，在历史上以后，从历史上看说是一个大笑话。哎，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看历史书，看历史，古今中外历史看很多，这也是一个大笑话。将来历史上多少年以后，多少年以后大家写史书写的时候，这是绝对会当成负面来写。所以这个不尊重科学，给自己的公民造成很，给自己的公民、自己的人民造成很多的麻烦。哎，你没麻烦到别人，你都麻烦自己的人。那要想现在想到中国去的人，基本上都持中国护照的，或者是这个持外国护照的华裔，你都是给自己人找麻烦。你这个就是说这个措施就是基本上我认为是完全是就是不讲科学的一种做法。最终肯定会说你这是一个负面的，就是一个大小。
嗯，我觉得问题是现在国内的民众可能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幸福。你看我们幸亏生在中国啊，你看要到美国那个水深火热，这一天死多少人，然后多少个病例，是吧？
对啊，
感谢党，感谢政府，这个
你
花了这么大的力量来，
对，120年前，
对，我说
一句，嗯，叫白杨，你说，那是
不是我插一句，忘了去年，就是说海外华人回去，他认为你是投毒去了吗？
啊，千里投毒是吧？
对，去年，
对，博洋，那个谁，小南，就你这话讲啊，120年前闹义和团的时候，中国人民也觉得很对的，那中国那时候清朝那是民众也认为他们很对的，做的很对的。老佛爷做的很对的，啊，义和团做的很对的。那么现在回头看，你们义和团那些支持义和团那些中国那些老百姓，你们都是受害者，别人没受到害处。你说那时候你闹义和团，你们这帮人在这搞来搞去，你们都赞成那个跟洋人开战，最后损害到英国人民了吗？没有。损害到日本人民吗？也没有。损害到俄国人了吗？也没有。损害到谁呢？中国人。你们现在也是一样，你在这嚷嚷半天，就嚷嚷这对那对，损害是你自己的利益，对不对？这个历史上会讲清楚的。
嗯。对，我相信历史会证明这个最后是谁对谁错。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啊，我们先听一下广告。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1月1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资深生物科技界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讨论就是关于疫情的防控啊，包括关于这个最新的这个新冠 病毒的变种 Omicron 是不是这次新冠疫情的终结者，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疫情的这个高峰期间，还是在其实是在一个黎明前的黑暗。刚才博洋提出的观点说是他认为是在黎明前的黑暗，那换句话说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好像亚光你也赞同这个说法吗？
对，我赞同。讲从科学角度讲，我感觉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就刚才波安讲的那观点我非常同意，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流行的这个病毒呢是一代比一代更弱，一代对一代，一代比一代呢就是对人体的伤害呢更少，所以最终下一代有可能就是说还再出一个什么新的变种，但是那个变种可能对人体的伤害可能更小。
嗯，对，好的，那我们留此作证，过两个月我们回来看，就是说这个曙光什么时候出现。博洋，如果给你做一个时间上的判断，你觉得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应该走下坡了，就是或者说什么时候差不多可能就基本上结束了？
我觉得夏天。
夏天是吧？今年夏天。
对，今年夏天。
那就还有四五个月。
对，四五个月吧。
现在是一月嘛。
对。
假设六月是夏天开始的话。亚光你觉得呢？
我这完全门外汉，我就相信博洋的专家的意见，我同意他的意见。
OK， 好，我也是门外汉，那我们就以博洋的预测为一个标杆吧，我们到六月份再看，好吧？
好，
好，那个我们再聊聊身边的事儿。这个我们这个东区西雅图东区这个 Bellevue 这个城市前天是昨天早上吗？
今天凌晨
啊，这个有一个社区叫 Somerset 是聚集了大量华人的一个小区以前我也住在那儿。这个为什么华人愿意住在那儿呢？因为那个说是学区好，所以呢一个小山包上过去是40%是亚洲人，后来50-60%，我觉得现在可能快奔70%大概都是亚裔以华人为主了，印度人也很多过去70-80年代的时候日裔很多，就是那时候日本公司在美国大量这个做生意的时候，那现在最近几年渐渐由华人取代了，那还有韩国人也不少。发生了一个事儿呢，就是说有个房子就忽然就是滑坡了，因为那是个山头，所以上全坡。从目前看呢，怀疑可能是有一个供水管，一个供水管爆裂以后，造成大量的水从地下这个喷流出来，导致这个地基被可能冲刷了，就是大量泥土流失啊，所以它这个地基坐不住了，就哗啦一下滑下来了。从照片上看好像房子并没有打滚，但是它就整个这个还是基本上站着，但只是歪了，但当然滑下来过程房子中间很多地方都损坏了，那好在家里面的人还没有伤亡，就是人员和一只小狗吧都跑出来了。两位嘉宾听说这件事儿了吧？
看到报道，
就晚上看电视看着讲的这事儿，白天收音机的也都说这消息，好像是就是地基滑动，完了这个房子上面的这个木结构呢是跟着地基往前走了，这个木结构直接变成倾斜成45度角，没塌下来。晚上我看新闻采访的就是采访这家的女主人。这家里就是夫妻两个人是做这个清理地毯业务的，然后呢家里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是白人，应该是在60多岁年纪下，50-60岁年纪，还有一个动物，一个狗啊，一个猫，一只猫，一只动物 pet 没说什么，是狗吧好像，
哎，是狗，
对，一只狗。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说这个男的呢今天还早上在外面还没回家，然后呢这个邻居看见，邻居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还不在家里，刚出来，在外面。 太太的压力，太太自己电视里采访他，他自己说，他说我在家里在二楼在卧室里，见到柜子倒了，玻璃倒，什么东西全都稀里哗都下来，他在床上坐，躺在床上就翻到地上去了，然后说想找楼梯下去，楼梯没了，房子真变形了，楼梯找不到了，楼梯已经看不到了，这他本人自己讲的。那通过这事情我感觉就是说，这个你可以说这个美国这房子吧，你可以说有问题，也可以说还其实质量还真不错。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这结构呢，那木结构跟地基连在一起，地基移动了，木结构并没散架，这个就说明这个房子就当年他们做的 structure 做这个结构的这个建筑结构这个检查建筑结构的要求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地基整个跟着走了，然后呢这个房子是倾斜四十度，但并没有全部下去。这个木头和地基，这个地基是水泥嘛，这个木头和地基之间是通过金属带给连起来，用强力这个连起来的。这个看来这个结构在这个时候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另一方面讲呢，就是地基为什么地基有水冲了，就把地基冲垮了呢？那显然地基呢，当年修房子的时候呢，地基没有找到特别深的那个就是这个特别坚硬的那个地层那个头区，那要是走的那层的话，那么就是水泥跟那个层接起来的话，那么相当于就是你冲水也不容易把这地基这个带走。所以呢，你可以说有好有不好。
博洋有什么？
我在这方面不太懂，你们俩都是专家。我就看好像说这个地方它本身它有人 check 了一下那个 Bellevue Hazard Map。说它这个本身这个地方就有点 severe soil erosion hazard 的，是这么回事吧？那就是说，那这个地方适合于建房吗？我的意思，而且有人说它这旁边就是所谓的地质断层带，我就说这个建房的角度来
说，地质断层带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这个 Somerset 可能不光是 Somerset， 我觉得西雅图这个整个 Bellevue 的很大一片。就是横贯，就是东西向，
对对对，
都在这个断裂带上。对，
那
这个可能
那他就说，他这个就是他这种那个就那个 soil erosion 就这种情况。
soil erosion 因为是它主要是因为坡地的话，只要你在坡地，基本上你都是一个有风险，因为坡地它是因为地心吸引力的原因，你下雨。冲刷的时候，你就需要你如果没有植被保护的话，土壤是会erode，就会不断的流失啊。所以在 Somerset 的这个坡地上，如果砍树的话，就是它叫 sensitive area， 你要如果锯树的话，是需要要 city 来批准， oh. 然后你可能锯掉几棵树，还要用其他的什么树来取代，你锯树要有什么理由啊，或者什么，这个他可能要求都比较严一点。对，这个现在我看到的报道是说，就是因为现在 neighbor 和就是好像一般媒体采访，就是这些邻居们谈出来，就是说好像这个水很大啊，水冲的。那么我今天看另外一个报道是说，就是到底是水管先爆裂以后不断的冲这个地基，使地基下滑，造成泥石流，就像发了洪水一样，还是因为这个房子自己先下滑了，然后把水管给主水管带裂了，带这个扭曲扭断了，然后爆裂出来，好像还没有确定。那我想从 city 的角度来说，恐怕 city 如果市政府的角度来说，恐怕市政府是偏向于希望后面这一个说法成立，就是房子滑坡在先，然后我们市政水管才爆裂。如果市政水管爆裂在前导致房子滑坡，那当然这个市政府的这个
责任
就很大了，就是说你可能要赔。因为现在不光涉及到这一家，它周边有大概15还是17家已经就是现在暂时全部撤离了，人员全都集中到 South Bellevue 这个社区中心，就是在那儿居住，你可以回家拿一些东西，但是他不让你在里面住。现在这个华盛顿州的这个生态部的也派的人来做评估，就各方面的专家要来评估，评估完了，你要是他觉得这个房子还比较安全，那么你才让你回去住。我今天还特地开过去看了一下，我正好要去拿信，我就看了一下，他把靠近那个。靠近出事地点的这条街给封上了，不让进。 你走路也不让进去，就是因为我原来住在那儿，就对这一块这个街很近，这个房子华的这个房子离我原来住的那个房子大概就隔了大概就三个房子之隔吧。
哦，
但是更往上，就是更往上，它很高。亚光，你知道，它就在 Forest Ridge，
Forest Ridge 小学下面，
下面。
对，我听说
Forest Ridge 这个女校的下面。
嗯，
所以它，你如果你要是找一些新闻看的话，他们用那个 drone 拍的，用那个无人机拍的，就是塌方的后面，直接就是 Forest Ridge 的停车场。
嗯。
所以它等于是 Somerset 最高点了，基本上。
嗯
嗯
嗯。
所以那一块很陡，而我觉得呢，我在怀疑这个水地下水的问题呢，可能是一个，到底是水管引发的呢，还是说它原来就有一些地下水的问题，就是排水系统存在问题，一直在那慢慢的侵蚀那一块地的这个土壤，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住了十几年了嘛，就在那个房子现在流水的那个下面那个有一个马路上，那个 city 去修过很多次，它一到雨季，那个马路上就开始冒水，所以它那个我觉得它那个排水是有问题的，就是它的 drainage storm drain 可能就是雨水的排放可能没有彻底解决，每次都是修修补补，从那个最上面。下来在那个139街那儿下去，所以这个最后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保险公司肯定也会参与啊，就是当然保险公司会想方设法说这不一定是我们的需要责任啊，也可能有你这个市政府可能是吧 negligent 就什么地方
有疏忽
啊，
啊
他这个小南，他这个事情就是给听众朋友，应该就是大家这个如果关心这件事情的人引起注意的事情，是说这个早期修的房子，他这个现在他基本要求呢，就是你地基啊要水泥地基要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土层的承重层上，就是那不透水的地方那层才行。什么意思？就是你挖地基，第一，首先你那个地基要挖到要就是你这坡可以是斜的。但是我挖的那个地基那水泥那个关注的关的 footing 的时候关那个 foundation 的时候必须是平的，那这平的必须走到一定相当的承重层，走到不透水层，
不透水那可能那很深呢，有可能
必须到了这个一定程度的才能浇筑水泥，你这个地基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才行。那
有的如果比较深的地方你就没法浇水泥，你只能打柱子了，可能让柱子站
在。那有些地方你在西雅图你看到很多那个坡上，你就尤其在 Mercer Island 的岛上，你见到那不少房子就是撑在柱子上，就是因为那个完全你不可以，你的地基就完全就建的承重层都没法挖太多水，你要量太大，干脆我就能柱子撑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住在斜坡上比较陡的斜坡这样房子，就像小南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房子这个附近这个区域这样的房子，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住在这一类地区的房子，这像类似这样地形的房子的话，你要特别注意，要买新一点的房子，不能太老的房子。这个当年的这个建筑规范，现在的建筑规范呢，可能是还是有些距离的。这建筑规范都是逐渐的在加强的。那么很多建筑规范呢，在加强的都是通过这样的，像今天这花塔这种滑坡这个事件以后，再来总结经验教育，说我们这个还有地基再往下挖出。水泥这个水泥的宽度要多少，这高度要多少，它是逐渐的来增加来完善的。所以呢，如果是特别陡坡的房子的话，就可能要考虑买新一点的房子避开。
是的是的，亚光这个建议非常好，就是如果想要在山坡地区买房子，就尽量买新的房子。对了，亚光，我正好你在德州买过房子，我这次去德州看他们房子，就是说很多德州的房子是有这个 foundation 有裂缝的问题，就是他说那边的土地都土质都过一段时间都会有 settle。
他们那边就是他那边和这西雅图不一样，那边太干旱啊，就是另外就是说他这个地形他是下大雨下得很暴烈那样的，然后很多时间又干旱，他的地形跟他的气候呢情况跟我们这很大的不一样，他的地形确实是